古龙说呀，人类啊有两件最古老的职业，什么职业呢？一个是杀手，一个是妓女。其实他说这什么意思，你要琢磨透了，你发现他说的就是人性当中有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它是永恒存在的。这些阴暗面有的是呢人与人冲突带来的，有的呢它存在于人的最基本的原始需求。咱就说他说的第二种职业，说妓女很古老，那不外乎我们中国人讲叫食色性也嘛，就这个东西它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由人的基本需求诞生的东西，哪怕有些是很黑暗的很不道德的，可是你极难把它消灭掉，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原始的欲望。所以你说到这个妓女这个职业，乃至繁衍出收容妓女的机构，比方说妓院，咱们过去有叫青楼的，有叫窑子的，有叫暗门子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身边有的朋友啊就问过我这问题，说这妓院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有的？我说我能告诉你明确的年代是春秋时期。而且您知道过去开妓院一般是开什么行业，他得供祖师爷。说这行祖师爷是谁呢？你比方说我戴着眼镜，眼镜这行祖师爷是鬼谷子。说还有说算卦祖师爷，说袁天罡、李淳风、诸葛亮什么都有。说说相声祖师爷东方朔，总得攀个大腕。那说开妓院，说这种挺下作的行当，他祖师爷谁呢？你想不到，祖师爷是管仲，就是咱们说管鲍之交那管仲。啊，诸葛亮不是一高兴自比管仲乐毅吗？就是管仲是古时大贤，说这么一位大贤，他怎么能是妓院的祖师爷呢？这是春秋时期啊，咱都知道管仲呢辅佐春秋五霸的老大齐桓公，公子小白，成就一代霸业。这个齐国所在位置是现在山东，往北呢打辽东一个国家叫孤竹国，城破了之后呢，当时的古代战争很残忍，把这个当地男的都给杀了，女的呢充当这个女奴带着走。可是出去打呢，捎带着打其他国家呀，这个时间很长，带着这些女奴呢也是累赘。这个时候管仲想了个办法，第一，你正好在军营里呢伺候我们吃喝，给洗个衣服。第二，我们知道当兵打仗都是男的，一出去几个月他的基本的生理需求需要解决。管仲就想个办法，说你呀找这些女俘虏女奴去，可有一样啊，你得给人钱，你不能白嫖。但是那阵还不存在嫖这个词儿呢。等后来管仲这一圈打完仗以后啊，带着这些俘虏回到齐国的都城，就是现在的临淄。这时候就把这些女奴呢分给这家分给那家，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刚进入封建制呢，但是奴隶制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废除。分来分去呢，带回的人太多了，剩下有一些呀挑剩下的没人要的，你也得让人活呀。管仲说这么着吧，就在临淄的城南画一块地方，然后让这些女的在这干什么呢？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反正就是过生活吧，挣一点基本的糊口的费用。但这时候出现个问题，有不少退伍的军人回来呀，原来跟着里头哪个女奴是老相好，又去找他去了，还按照过去规矩呢，咱还给钱。管仲说这么着吧，你这就把这个业务也兼起来，也被国家监管，规范管理，最后你去了也给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妓院，最早的窑子。所以中国历史上开妓院呢，里头供祖师爷呢，上供管仲，说下供谁呢？下供这位很有名，叫梁红玉。一说这仨字你能想起来，说想当年好像岳飞传里说过他，说梁红玉呢跟他丈夫韩世忠两个人在长江口黄天荡劫杀金兀术，梁红玉擂鼓镇金山，很有名的巾帼英雄啊。说怎么妓院还供他呢？这就是过去的一个官妓制度，就是有的当妓女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就愿意干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官家管的。你比方说你家里头犯罪了，男的充军发配，女的充当官妓。梁红玉是大户人家出身，他爸爸是做官的，后来得罪皇上呢，皇上呢把他爸爸呢给杀了，把他家里男的发配了，他作为女孩呢 就给送到妓院里，这叫官妓。就人家不是说那种穷苦妓女出身，也是书香门第出来的，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后来这韩世忠听说有这么一位，登门拜访，一下就爱上梁红玉了，给他赎了身，俩人成了两口子了。所以你想想，这个自古侠女出风尘，这行里能出梁红玉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肯定是从业的姐妹得供着他。所以这个妓院一开，上供两位，上供管仲，下供梁红玉。所以这是中国妓院的自古以来的一个规矩。所以你甭管说一千道一万有一样，就他毕竟啊，出卖肉体这个事儿啊，不光彩，不道德。我从来没见着过哪朝哪代就什么封建社会，什么哪怕出个昏君暴君，说认为这个事儿是光明正大的，认为这个事儿得奉行天下，认为给妓女送贞节牌坊是对的，没有，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君王干这个事儿的。就说这个事儿呢，它尽管是存在即合理，可是呢，毕竟是在道德上立不住，为人不耻。所以历朝历代呢，这个东西即使他承认官家管理是合法的，他也不会在社会上提倡。而且有的时候呢，这君王呢，为了表达自己在道德上立得住，还经常呢搞类似现在的扫黄运动，坚决取缔各种妓院。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国历史几千年下来，从来就没扫干净过妓院，从来就没有。真正说能在一个阶段之内这个妓院消亡的，只有那么三十年。哪三十年呢？1949年11月份到1979年。说怎么到1979年？1979年这改革开放之后，咱们很多朋友年岁和我差不多的，比我小点比我大的都清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方面出现了什么情况。包括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玩好了，所以这些东西又死灰复燃，就真正的消亡，妓女妓院没有了。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有人说这三十年是怎么做到的？他一下子就把这行就给弄没了。这我给大伙说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从哪天说起呢？1949年的5月份。这个时候咱都知道，49年初这个平津战役结束，傅作义呢投降，共产党军队进了北京，当时可不叫北京，叫北平的。那么进了北京，他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你一个党派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个城市，什么是最重要的？治安，就是稳定是最重要的。那谁管治安呢？公安。谁来管呢？共和国第一任的公安部部长叫罗瑞卿，罗瑞卿管这个事儿。说这1949年5月份的有这么天晚上，突然间罗瑞卿办公室电话响起来了。那会儿没有就是上班下班，忙的都脚打后脑勺，这工夫正加班呢，电话响了。谁打来的呢？毛泽东的秘书打过来的，说你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儿，马上到主席的办公室来一趟，催得很急。罗瑞卿一琢磨，这领导生气了，这么急找我，我哪儿犯错误了？那赶紧去见毛泽东。见到毛泽东之后呢，本来他想呢，说自己是不是这一阵儿这个抓特务啊，还是搞治安呢，各方面哪儿弄得不好？没有，毛泽东提都没提这事儿，直接跟他说：“我派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北平城里这个妓女都给我清除，把妓院都给我关了，实在不像话。”说这个毛泽东怎么发雷霆之怒呢？因为前一天呢，他跟他秘书开车出去巡视一下北平的这个街道的情况，经过前门大栅栏的时候，就咱们现在说八大胡同那个地方，一看呢，一圈人围着看热闹，什么热闹？老鸨子打手底下一个妓女，这妓女才多大？才14-15，小姑呢，看着还没发育成熟呢。毛泽东一看说这不行啊，打发自己秘书下车，下车赶紧。这太不像话了，他秘书下车就说：“你不准打人啊，不能这么干。”老鸨理直气壮：“你算哪根葱啊？你干什么的？这我女儿啊，这我自个儿孩子，我想怎么打怎么打，你管得着吗？”这秘书这时候也没法亮出自己身份，因为这是微服私访。回来之后啊，把这个毛泽东气够呛，说：“我以为进了北京，共产党管好了北平，应该太平天下，朗朗乾坤，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而且这妓院在北京横行，太不好看了。这个就这么着把罗瑞卿叫过来，告诉他 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摆平铲除了。那么说，共产党的势力进了北平，就没干这种铲除这些封建社会余孽的事儿吗？不是没干，而是干不过来。为啥呢？当时进了北平，第一件任务是什么？刚才我说了，治安和稳定。这会儿呢，全中国呢还没到解放的时候呢，你那边呢，长江那半截还是人蒋介石的呢，双方还属于对峙状态，随时可能啊，势力一强可能还打回来。而且这个时候在北平啊，潜伏的特务多了去了，得多少人呢？你这么说吧，这个当时的特务的数量，大概全北京应该有16000多人。北京当时登记注册人口是多少人呢？不到200万人。也就是说100多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特务。你琢磨这些人他在北平他不能消停啊，他得干活。他干什么活呢？就在49年年初这2-3个月以内，就出了这么几件恶性的事儿。一个是呢，这些特务啊把这北平电车厂啊给炸了，炸毁了42辆电车。然后夜袭当时北京的南苑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就是原来是军用机场嘛，后来给取缔了，现在北京南面是大型机场。那个老机场炸了当时共产党控制的4辆飞机。最可怕的是呢，毛泽东进北京要住在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事先进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在卧室里检查出一枚炸弹来，你说这吓人不吓人？把负责治安这罗瑞卿吓得是一身冷汗，他哪还有空考虑铲除妓女这事儿啊？治安还抓不过来呢，而且他确实手头也没人管这事儿。你算算，特务16000多人，你知道罗瑞卿手底下公安干警多少人吗？把他本人算上，当时登记在册的北平的公安干警1267个人。你就说这抓特务、搞治安还搞不过来。哪有功夫琢磨这个？只能当时呢，对这些妓院说：“你们那不准窝藏特务啊，合法经营啊，这不能是逼迫人家这个把良家妇女拉下水，人家从良你得怎么的，不能打骂，也就是警告警告，根本就没那么大力量。”那么说，这种人手紧张情况下，毛主席不知道吗？知道，因为当时罗瑞卿啊向他提出申请，说我们人手不够，能不能就先给我们派点？你部队上有能人，给我们派了50个。毛泽东就说：“哎呀，你太贪心了，我们哪有那些？”也确实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这个党员干部是奇缺的资源，尤其训练有素的、能干事的，原来从农村进入到大城市里边，工作任务发生很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哪那么些能人呢？所以毛当时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任务派到罗瑞卿头上了，罗瑞卿为什么还挺痛苦接下来呢？因为这时候罗瑞卿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他的重要任务不是抓特务吗？不是把北平这个治安稳定下来吗？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这特务他潜伏下来，隐藏下来，隐藏哪儿多呀？藏到妓院里的特别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叫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在这妓院里头，369等的人呢比较繁杂，而且这个妓院的老鸨子、老板、妓女啊，你只要给他钱，他替你打马虎眼呢，掩护你，什么事都干。所以说妓院里头鱼龙混杂，而这鱼龙混杂里头对新政权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些隐藏的特务。所以在这个时候抓特务和铲除妓院这两个任务就合二为一了。所以罗瑞卿呢就把这事先应下来。应下来可是应下来，怎么打呢？他得一点点缩小着范围。这范围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南城，你出了前门，前门外大石栏一带。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一块叫八大胡同。就北京当时有名的妓院，有档次的妓院几乎都在八大胡同。这个地方是兴于乾隆末年到嘉庆道光年间搞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嘉庆年间规定啊，北京内城不准开妓院。就我们说这里九外七皇城寺啊，这个里边这九城门以里啊，崇文门呢、宣武门呢、安定门呢，这些这个地方是不能有妓院的。那么里城不能开，就得挪到外城。哪儿离外城近呢？前门外这块是最近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 历来呢有各个地方的会馆在这儿，就是外地的驻京办事处在这儿，有戏班子在这儿，后来还修了前门火车站，交通还方便，一下成了北京城啊吃喝玩乐的花花世界娱乐中心。所以这人口流动量一大了，来往的人呢闲人一多了，想找乐子想玩的人多了，那这个地方跟风月场所想摘开关系都不可能。所以八大胡同自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崛起，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几乎达到了鼎盛。外经大员进京述职，不管是跟皇上述职后来找大总统，都在这儿歇脚。你想想这些吃喝的玩乐的嫖赌的这事儿他少不了。所以八大胡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达起来的。有很多朋友问说，八大胡同我听了多少年了，哪八大胡同啊？我现在到大石栏那旅游去，进那胡同里东看西看的，到底哪个地方过去有妓院呢？有人好奇，我告诉你八大胡同是哪八大。它的地理区域呢，你看地图也行，到现场看也行。南边这边啊叫西朱子口大街，北边叫铁树斜街，在这个区域之内由西往东有八条胡同，每条胡同里头最少是两三家上等班子，就高档妓院。往这边走，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台、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户斜街、朱家胡同、李沙帽胡同，这么八大胡同。你们大伙可能经常听说赛金花当年的这个怡香院就在这八大胡同里头，小木仙所在那茶室也在这个地方，就几乎是民国晚清时候出了名的妓院全在这范围内。当然你要说这个妓院都在这儿也不现实，因为这里头主要是一些高档妓院。这个妓院我跟大伙普及一下这常识啊，你要有兴趣也可以在网上找着资料。这个妓院它有多少种呢？北京城里头有四等班子。头等班子是什么呢？那是最顶级的。你比方说赛金花，他在江南呢带了一些苏州女孩过来到北京，长得漂亮，而且这帮女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开着呢行话叫小班儿，你比方说叫什么清音小班、清风小班啊，这里头女孩子不仅漂亮而且才艺很足。而且这个地方呢不是说你来了之后我花了钱我今晚就住这儿了就花天酒地了，不是。你光有钱，你光是这个人说我来了我就愿意花钱，不见得。人家得看你的身份地位，有的时候还得看这里头人这姑娘今天高兴不高兴，愿不愿意接待你。所以像这样小班接见的都是什么呀？往往是有权有势的一些风雅文人。你像晚清时期，比方说什么杨度啊，什么康有为啊，这些有才华的人，好多人都到这头等班子去。你说看着是风花雪月，其实借这机会呢结交朋友谈点事儿，所以往往这个地方呢也成为一些呀、密谋政治运动的陪多陪俱乐部。那这头等班子，二等班子呢照这差点，但是呢这女孩的素质呢也还是很高的。二等班子叫茶室，我告诉大家小凤仙是二等班子的妓女，她不是头等班子的。二等班子和头等班子什么区别呢？二等班子你今儿花钱今晚就能住下，就是如果说一等班子打着卖艺不卖身这个符号，二等班子这一层撕下了啊，既卖艺也卖身。所以蔡锷当初为什么找小凤仙？蔡锷不去头等班子，他就是想通过到二等班子向袁世凯证明一下，你瞧我就这点出息，我就是个酒色之徒，我来了就是为了肉体之欢，所以我不去头等班子，我等不了，我花钱就住下，我就到二等班子。结果误打误撞认识了小凤仙，而这小凤仙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蔡锷。蔡锷给他写对联嘛，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欠凤仙俩字儿。后人说这俩人伟大的爱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蔡锷从认识小凤仙开始，我不否认他跟小凤仙有一定感情，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让小凤仙给他打马虎眼，他要跑。后来不是借助小凤仙掩护走前门火车站奔天津，从塘沽出海去日本，取到日本绕弯回到云南开展讨袁运动，历史上也叫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为了反袁世凯拿小凤仙打马虎眼。可是后来呢，咱知道这个二等班子一等班子有很多文化人到这玩， 这文化人就愿意美化自己到过的地方，就捧小凤仙。所以蔡锷后来呢病死在上海的时候呢，北京的文人呢假托小凤仙之名给送挽联，写过两副挽联，我印象非常深，这个水平很高，一看绝不是小凤仙这种女子能写得出来的。第一副对联是：不信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上联把蔡锷呢比喻成三国时候啊，遥想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的周郎周公瑾。下联呢：早知李靖是英雄，当年杨素门客风尘三侠，带着红拂女浪迹天涯的这李靖。把这两位英雄比蔡锷，你看这对联写的水平很高。第二副对联水平更高，怎么写的呢？万里南天彭懿，军政扶摇，哪堪忧患余生，平水姻缘成一梦，念念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你现在看这对联，这都属于挽联里头的一等一作品，是不是小凤仙写？不是，不是小凤仙写。所以小凤仙后来据说是晚年死在沈阳的时候，死前还拿着蔡锷照片，哎呀后悔了，应该跟他跑。哎，你倒想跟人跑，人家带不带你是另一回事儿。但这是咱们题外话了啊，这我说这是二等班子。再往下呢就三四等班子，那就是咱们通常说的窑子了。那反正就花点钱就能睡下，也没那么贵，也没那些琴棋书画风雅的事儿，那妓女的文化素质那就没法说了。所以八大胡同周围这一带呢以一二等班子为主。但是你要是清理这些妓院，八大胡同真是个核心，擒贼先擒王嘛。剩下那些呢分布在当时，你比方说这个天坛北街这块儿，磁器口东街这边，再往那边一直到虎坊桥啊什么地方都有。反正是八大胡同为中心，你把这儿要扫干净了，边边旮旯也都留不下了。而且那些地方是什么呢？是暗场居多。暗门子，刚才我们说这八大胡同这一带呢，这属于组织机构。暗门子是什么？就个体户，说白了就单个人行动的，自负盈亏的。原来有那么一首诗说这种人嘛，说这个暗门子妓女什么特点呢？眼大眉目细，反掌把牙剃，斜倚门前站，避逐万人齐。说这一定是暗门子。所以当时这些现象呢，在八大胡同周围非常常见。所以擒贼先擒王。罗世清当时就定下来，首先要想剿灭这些妓院，必剿八大胡同，把这一块当成重点。你照理说五月份，49年5月份这事定下来，可最终行动是什么时候呢？11月份，隔了半年。有人说这事还等干嘛呀？直接下手就完了吗？好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人手不够，你公安干警1267个人，全北京妓女多少人？妓女太多了。有据可考的啊，就是当时妓女呢是官家登册在案，给发的职业证书上就写着职业妓女。我曾经收藏过一个过去那种证书，其中就是一个妓女的职业证书，就写着职业妓女。人家不认为这东西是违法的，过去是官家管是合理的，这叫公娼。那私娼刚才我说暗门的那个，那就不算，统计不上来了。光公娼是什么比例呢？北平城里每259人就有一个公娼。你算算这妓女多少人，就公娼登记在册的那就是将近好几千人，就很难说你这么点公安干警就把这一下。再说不光这，还有大沙湖啊，还有老鸨子，还有老板看家护院的打手，这么多人呢。所以一个是人手不够，当时就是把民政局把妇联这些都拽了也不够，所以呢得一点点积蓄力量，这是第一个，暂时先不能动。第二个呢更重要，就是你把他是都取缔了废了，那可是这是大活人呐，他可不是一个东西说你搁仓库里头门一锁什么时候不用管了。这活人你得管，怎么管？第一个，妓女很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家里穷或者就好吃懒做，没有生活技能，他才出卖肉体。那你不让他干这个了，你横是不能看他饿死吧，你是不是得管他饭呢？得让他培养自己的劳动技能啊。那么他说劳动技能这个东西他可不是一天两天练的，而且有时候人过三十不学艺，他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些人没有谋生手段，你又不让他干这个了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当年是这个样，你现在咱社会同样有这个。前几年我们做新闻的时候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帮这个云南那边的 把这一些童工整到深圳去打工去。咱政府看了肯定得解救啊，童工不符合劳动法吗？你把他救出来，把这孩子送回，这孩子自己又跑回深圳，说我们在这儿当童工啊，挣点钱还能吃上肉，回到老家穷不像样，我们也念书也念不了了，我没法活。你看，有的时候人道主义、法律和现实这种残酷会产生激烈冲突。你如果给人解决不了这个，你说那些孩子回去，他又流落街头，又变成社会治安隐患，那还不如在深圳就当个童工呢。所以这种东西你没法说。有些是法律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的，还有一些有圣母心的人啊，我说一定要在人道主义上什么。你是没看看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些情况，你看了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所以当时罗日清就考虑到这问题，你是把他这个丑恶现象铲除了，可这些人得活呀，怎么活？还有一点就是呢，这些妓女身上 90% 都有病，你像梅毒淋病这性病，其他的心脏病和肺结核，当时那些传染病一堆，你得给他治病啊，你不治病你也不能他眼看就死啊。治病需要什么？那会儿最灵的是盘尼西林，什么就青霉素。初步一估算呢，说这些妓女按照 90% 有病，得给他打这个青霉素，打盘尼西林得多少针？13000针才能治好这病。13000针相当于多少？在当时相当于20000斤小米儿，而且那时候国共还正干仗呢，你这青霉素在前线有大作用啊，咱那么些伤员，那些战士出生入死呢，得需要这救命呢，那边救命都来不及，你给他这说不过去啊。说等前方战士缓一缓呢，能把这药余分出来再说吗？所以一方面要吃饭，一方面要治病，这么大负担，你是把它铲除了，回头这些人你怎么办？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咱们很多朋友看过陈道明演那个《康熙王朝》，那里边不提到这个收缴台湾吗？就平台，当时李光地提出来，说你们就想着怎么打台湾，怎么通过水师过去把它收回来，你想过没有？台湾的补给大多要来自大陆，所以我们牵界近海对它实行封锁是管用的，但是你一旦拿下来了，台湾几百万张嘴张开嗷嗷待哺啊！你是不是得管呢？后勤给养不得给吗？如果你这时候没粮食没什么的，几百万人是一定会造反的。那这时候你说你收了台湾反而惹了更大的患。所以平台若不抚台，不如不平，不如不收。李光地这个见解康熙是大为赞赏，说你想到这个，这些人包括当时那个都督啊也好啊，还是当朝的首辅大臣，谁都没想到，这是深谋远虑。所以罗日清当时想这些东西，确实是一个站在战略思维角度考虑问题的一个实干家。所以这些事儿呢，他都在背后秘密的安排，等着等着等着，半年之后，这时候到了1949年11月份了，基本上呢，共产党已经把大陆的控制权拿下来了，国民党呢有些残部呢是在云南昆明那一带活动，剩下这沿海那时候都打到台湾去了。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大陆地区的这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公安干警的这个整个人数也得到了补充，另外一个从药品呢还有其他生产发展各方面呢，哎，也都基本稳定了。这时候罗瑞卿一看时机成熟了，该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命令。所以1949年11月21号晚6点，罗瑞卿在下午时候就通知所有公安干警，今晚上啊不下班加班，连夜行动。为什么要连夜行动呢？怕打草惊蛇。你要白天就干这事儿，要万一八大胡同那里头，那可不光说这些妓女啊，那老鸨子包括那些老板里头有不少恶霸呀，人家那头也有一定势力。你比方说私设公堂，你这妓女你不接客打你，你想从良我打你，你挣的钱不交出我打你，他有一帮恶霸势力啊，这些人都在，万一站出闹点事儿呢，大白天弄得北京乱七八糟也不好，晚上行动就避免着。再有一个，以往呢政府经常找这些老板呢老鸨子开会，意思你们别私藏特务啊，给你们进行政治教育，一般都在晚上，这时候叫他们把他们弄走不会打草惊蛇。所以1949年11月21号晚6点通知八大胡同周边所有的妓院老板的老鸨来开会，这些人也不疑有他就去开会了。 这帮人一走，公安干警全体出动，在晚上6个小时之内封了周围224家妓院，直接控制住了1286名妓女，就几乎把当时北京城妓女里头的，咱不说精英吧，反正一二等班子、三等班子、四等班子，除了一些暗娼以外，基本上都控制住了。把这些弄到一块儿呢，怎么弄呢？早就想好了，把几个这个妓院呢拆吧拆吧，重新建起房子，把他们搁到这里头，集中改造，挂上北京市妇女劳动改造办公室这个名义，民政局的、妇联的，包括街道的干部，加上公安干部凑到一块儿，来改造这些妓女。但是前面说，你把他们弄到一块儿容易了，改造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呀，没想到的困难，就是太难了。难在哪儿呢？首先一个，这些妓女不认呐，凭什么抓我们呢？凭什么给我们弄一块儿？凭什么不让我们干这个呀？自古及今，哪朝哪代也没有说没有妓院的。而且古往今来有句话，360行嘛，无一行不成世界。就这360行啊，你要缺了一行，这世界就不完整了。这话还不是说是妓女这行说出的话，因为刚建国的时候呢，北平街头有很多流浪乞丐，说政府把这乞丐弄一块说给你们吃，乞丐不干，嫌你给的窝窝头太次，所以这些人还上街游行，打的旗号就是无一行不成世界，就没有乞丐这行，这世界也不完整。所以这些妓女呢，不愿意接受这改造。虽然你琢磨呢，说这里头那个三四等班的妓女很苦，比方说这个嫖客在这住一个晚上给12块大洋，其中他就能捞着5毛，1/4，剩下都进到恶霸老鸨的兜里去了。可是呢，一二等班的妓女不一样啊，人这些也都娇生惯养，吃得好，挣得也多，接待都什么人呢？老外、资本家、国民党官员。都接待这人，他日子好着呢，而且他是妓院摇钱树，那老鸨恶霸也不会轻易欺负他，所以这些人改造很困难，人家还梦想有一天我就是第二赛金花，我就是第二小凤仙，还这么想呢。所以这改造过程出现很大阻力，而且原来这些老鸨老板吓唬这些妓女，你们可不要听共产党的，真给你弄起来坏了，现在前线打仗呢，那些当兵的都单身呢，你们都不够分的，一个人伺候10个当兵的，你知道，而且那当兵脾气再暴呢，对你们不好，说不用你伺候咋办，长得漂亮的卖1500块大洋，长得丑的卖300块大洋，说你不听弄到西北去种地去，说再不听绑到前线踩地雷去，拿你们当人肉炸弹去。你想那妓女没多少文化，一听这吓得都不行了，可不能听改造，结果给他们弄到一屋，说是道上有的妓女就打滚放坡的脱衣服，我不去啊，别弄死我呀。等改造的过程更是非常艰难，给他饭吧，饭到地上不好吃，天天又喊又闹，抹脖子上吊，一筐闹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呢，有一些很多年轻的这个战士看门护院嘛，他们可以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可是真跟这些妓女面对面，这些孩子还受不了，有的妓女什么当着面脱衣服，还有的往地上啊泼水，然后趴到地上搁着手就摸人家战士的脚，给这些小孩吓得直哭啊，我再不干，我去打仗，我不干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特别多的困难，那怎么办呢？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吗？这时候罗瑞卿找人开会，想了5招来解决这问题。第一个办法，你首先得通过实际行动来攻心，你让他知道，哦，我们不是来害你的。第一招是什么？还东西。因为把这些妓女弄到一个大院的时候啊，他们原有的谁有的金人细软的钱财什么的不让他们拿，好，这回拿回来都给你，原来是你的东西我还给你，说我这不够少了，好，回原来妓院你去找去，没人动你这东西。所以这一项呢，解决一个信任度问题，就看来他们这共产党也不是要坑我们，这第一招。第二招呢，就要攻心了。攻心讲的是什么呢？开诉苦会。就哪个妓女，你说说吧，你原来多苦。有战士，我呀，让老鸨子呀给我打的，我一个姐妹啊，不接客啊，跪到玻璃上啊，最后膝盖都流血，最后流血而死啊。一说这个女的好哭，她这一哭，人都有同情心，尤其是呢。 有共情的人一琢磨，我也遭这罪，也跟着哭。这一瞬间就弄出了阶级分化意识来。妓女就意识到我们是被压迫阶级被剥削的，那些人是混蛋，共产党是来救我们的。所以一有共情，很多妓女就愿意接受改造了。这就是什么，当时有个哥们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和珅海参不如阶级有爱参。一弄出阶级有爱来了，一有这阶级斗争意识了，这事就好办了。所以后来有句话您记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确实灵啊。可是呢，三四等班的妓女受苦受残害容易接受这个，一二等班的不是，人家锦衣玉食啊，没谁欺负我，不让我干活，不让我干嘛的，这怎么办？哎，这时候用一招，我们宣传当中常用的，通过文艺作品来教育你。什么文艺作品呢？大伙儿知道曹禺有个著名的话剧《日出》，组织一千多妓女啊去看话剧去，一千多妓女排队看话剧，这在新中国历史，别新中国历史，自从盘古开天辟地都没有的。咱都知道《日出》这话剧里头有个小女孩叫小东西，卖到妓院里头了，后来死到那儿了。还有个老妓女叫翠喜，一旦人老珠黄了，哎呀，穷困潦倒。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就给那一二等班子正当红那些妓女，你们看看，你们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没有劳动技能，被男人抛弃了，就这个下场。一开始时候，这些妓女不拿这当回事儿，看话剧的时候排着队，在路上碰哪老相好的，还飞眼的。等进到妓院里，进到这剧院里头一看，灯一黑。有的妓女看到日出里边这些女孩子的遭遇，有点感同身受了，有点顾影自怜了，就有的就哭上了。你看，要是这阶级斗争教育它是管用的，很快一二等班的三四等班的这些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就统一了意识。你看素骨会加看话剧解决这问题了，前面还东西解决信任感。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些妓女不敢轻易接受改造，因为啥呢？看惯了这旧中国呀，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是曹锟，明天吴佩孚，再往后张作霖，完了蒋介石打来了，这回共产党又来，咱知道哪天这共产党一走，这恶霸还得怎么，咱可不敢。在这时候罗瑞卿说要杀一儆百，就把八大胡同四大恶霸之一叫黄树清判了死刑。枪毙执行的时候，拉着黄树清这执行这车就从这些妓女面前开过，让大伙看看欺压你们的恶霸，马上我们就毙了他。这妓女一看，看来是变不了天了。所以这个杀恶霸这个，一下子使他们有了主心骨，吃了定心丸。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你得给他治病啊。这会儿呢，前方战争已经相对形势松缓了，通过进口其他种手段呢，弄来了13000多支青霉素，就盘尼西林，给这妓女打上治病。这几招啊，几管齐下嘛，这算是把这些妓女啊，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改造。那么接受改造之后呢，接下来的安排相对就好办了。比方说，你这个想跟谁结婚，政府给你操办婚礼；你想回家，给你路费；啊，你要想工作，给你安排工作。说有的我不会啥呀，岁数小读书，岁数大进培训工厂。当时所有的培训工厂呢，基本都叫什么新生什么工厂。我给大家讲个常识吧，如果你在市面上过去你看到那茶杯上写着新生牌的啊，比方说这毛巾新生牌的，只要叫新生牌的基本上就是监狱里犯人做出来的。因为新生这俩字有特殊的寓意，当初这个妓女改造学技能都什么新生棉纺织厂啊，新生毛纺织厂都去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专门给这些给人改造留出的劳动场所。所以这个到了这个1950年51年的时候，北京城里头是一个妓女都没有了，一家妓院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清朗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刚才我说1949年到1979年，这个为啥呢？改革开放啊，当时有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说我们打开窗子，新鲜空气进来了，但苍蝇蚊子也跟着进来了，这没错。因为这种泥沙俱下的时代呢，你不可能把好的留着，把坏的都踢出去。何况呢，食色性也，这个东西是和人的基本欲望有关，你很难直接把它根除。 你49年到79年这3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想必大家也都清楚，那是一个高压的非常时期，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年代。那么到了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的各方面复苏，妓院妓女又开始死灰复燃。这一点，我想现在咱们很多人不能否认个事实：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社会甚至有一度是什么情况？连加油站都养小姐，饭店也养小姐，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玩了。突然间面对花花世界，灯红酒绿，很多人迷失了自我。那么这些年也不断的大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卖淫嫖娼是不是要合法化的问题。有人说你消灭不了它，还造成这么多社会问题，还不如就正视它，希望通过政府管理来解决这问题。但是有更多的人呢持相反意见，认为这个东西败坏了社会风气。而这几年呢，好像这个话题啊一点一点的大家开始不讨论它了。为什么？这话题沾染上了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似乎现在变成了禁区，很难再去讨论它。当然这一点不是我们这期节目要承载的一个主题。邓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句话，说是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聪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让他们解决。我想卖淫嫖娼合法化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化话题，恐怕今后也会在相当长时间之内呢继续争论下去，那就不妨啊交给后人去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出卖肉体来换取生活资本，这点它虽然是人的一种本性和欲望，但是绝对不值得我们提倡。人本身是往高处走的，是向往着道德的制高点的。你可以达不到那制高点，但你不能认为那个制高点是低级下贱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卖淫嫖娼、妓女这样的事物，无论任何时候都是道德的谴责对象，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恬不知耻的追逐这种生活的一种借口。你要说到这儿，您再不明白呢，我再说说我以前节目里讲过的一个故事，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啊？尤其是有一定生活经历的啊这样的朋友。说大明嘉靖年间呢，有个周大老爷，这个人呢是个举人，家里有钱，占着房子躺着地，但他有个毛病，好喝酒，一喝就多，而且喝多了必逛窑子啊！我要到妓院逛窑子，上青楼，一去呢喝的又不行了，花天酒地回来，经常是人事不省弄的，时间一长呢，他家里头有3妻4妾呀。这大夫人领着几个妾就琢磨了，咱老爷天天这么干不行啊，时间长了身子骨就完了，说这怎么弄呢？管家给出个主意，哎，老爷喝多了才想逛窑子，他喝多了还知道什么呀？咱家这后花园就不错，按窑子给布置上，一喝多就说这是窑子，说那里头那窑景麻烦您这太太几位还几位丫鬟呢，就办一办呗，涂脂抹粉的就陪老爷逢场作戏，乐呵乐呵一会儿啊。这几位夫人一琢磨，可也是啊，要不然的话老爷出去想连死到外头没人知道，就怎么办吧，就把后花园布置成妓院的模样啊。首先不要南北房，为什么不要南北房？这地方见不得阳光，屋里越黑越好，就跟我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专找那没路灯的地方谈，就这个道理吗？所以不要南北房，全东西房。东西房可是东西房，两个门不能正对着，为啥呢？他逛窑子保不齐儿子来，他爸爸也来，俩人完事儿了，一穿衣服一出门碰上，哎呦爹您在这儿，儿子你怎么来，这太不像话了，所以门得错着避免尴尬。很快就按照窑子的布置好了。这一天周大老爷又喝多了，哎呀，我这逛窑子我要玩去，管家说老爷我领您去，给他领到后花园，一看这灯红酒绿跟窑子一样，老爷很高兴，周围丫鬟也太太过来陪着吃花酒又喝。不一会儿功夫，老爷醉上加醉，又多了，啊，我得去厕所，晃了晃荡走到门口呢，门口的门槛子高啊，啪一个的折到地上，哇，这一摔摔得七荤八素，翻江倒海，这个吐啊，把这老爷吐得不省人事，旁边这几个太太吓坏了，快赶紧赶紧赶紧，抬身子抬身子，糊了衣服糊了衣服，那边做醒酒汤，这边灌，这边瞪到床上，糊了心口又掐人中，折腾半个小时。周大老爷醒了，醒了一睁眼睛看看四周，我要逛窑了。他太太说你逛什么窑子，这就窑子呀，这不得窑，不对，这不是窑子， 你都喝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不是窑子？我在窑子喝多了，根本不是管我，这人管我肯定是假。您琢磨琢磨这故事。烟花柳巷啊，这个地方啊，逢场作戏，那是个交易场所，不会有人跟你真正的谈情说爱啊，真正的疼你。所以您明白这道理，就知道卖淫嫖娼历来都是一个社会丑陋现象，都是我们道德摒弃的对象。它尽管是跟人的原始欲望相关，但绝对不是我们拥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应该提倡的事儿。说白了，还是那几句话，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烟花柳巷你可少去，好好疼你结发的妻。